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了不起的女朋友们》，演播顾向怡。第63集。大堂经理喝了口牛奶，压低声音，
我有个朋友，她男朋友也认识李林，听说出事之后，李林对外宣称刘佳佳不是他女朋友，就是看上他的钱了，给钱就能……
关翔的表情瞬间冻住，眉心怒火熊熊燃起，
我当初真没有看错他，他还真是个男人。
大堂经理叹了口气，
说实话，我真挺讨厌刘佳佳的，心计特别重，就喜欢损人不利己，我被他坑过好几次，可是这次他真的太惨了，我看着心里都挺难过的。刚才警察把那帮子人劝走以后，他一个人去了卫生间，还不知道怎么在里面哭呢。我倒是想去劝劝，可后来一想，这事怎么劝啊，我要是遇到这事儿，我直接想死。
关翔走进洗手间的时候，刘佳佳正对着镜子拿着纸巾机械地擦拭脸上的油漆，他似乎已经感觉不到疼痛，半张脸在反复用力擦拭下已经红肿破皮，他还在用力擦着，像是想要把之前的一切统统擦去。看见关翔，刘佳佳用力挤出一个微笑，他本来就娇小，经过这一个月的折磨早就瘦到脱形，那个浮在皮肉上的微笑比哭还难。他对关翔说，
你不用假装来上卫生间，你想看我笑话就直接看，我既然敢来上班，就不怕别人看我笑话。
关翔不去看他，冷着脸把汽油和纱布放在洗手台上说，
你是不是傻啊，油漆用纸巾擦得掉，用这个擦啊，你放心，我明人不做暗事，没投毒。
刘佳佳牙齿用力咬在惨白的嘴唇上，眼中里闪过一丝戾气，终于有点活人的样子。
我不用你可怜我。
可怜你？关翔抬起头看着刘佳佳，无论是表情还是眼神都不带一丝感情。
你明着抢我男朋友，暗着给我下绊子，从我认识你那天起，你就一直针对我，你觉得我会浪费一丝一毫的感情在你身上吗？再者，你刘佳佳需要人可怜，别看你才20出头，多少男人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光我知道的一只手都不够数，要说可怜，谁配可怜你？我站在这儿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你也是一个女人，你遇到的那档子事任何一个女人都有可能会遇到，现在的我没办法做得感同身受，但是我可以设身处地，就冲刚才那群人的嘴脸，我就咽不下这口气。你要是把我这口气想成同情你或者可怜你，那不光是恶心你，更是恶心我。
关翔拿起纱布倒上汽油递给刘佳佳，刘佳佳稍有迟疑，关翔已经脱下身上的行服披在刘佳佳身上，动手一点点帮刘佳佳擦拭脸上油漆。刘佳佳像是委屈透顶的孩子，终于找到愿意听她解释的大人，紧绷的面容渐渐松动，之前的戒备已经耗尽她的体力，她慢慢松开撑着洗手台的手，身体顺着洗手台慢慢滑落。关翔并没有伸手去扶她，而是顺着刘佳佳滑落的身体一同蹲下，依然慢条斯理地帮她擦拭脸上和头发上的油漆。
我不会和你道歉的。
刘佳佳恶狠狠地看着关翔，只是再凶悍的眼神在泪水的浸泡下都带着无助的软弱。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这样我就会感谢你，我不会为李林的事道歉的，我没有错。
少恶心我了，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什么？再说你干的那事儿是道歉能解决的吗？你放心，有机会我肯定会打你一顿，绝不心软。关翔掀起刘佳佳一缕头发，也不问刘佳佳的意见，直接拿起剪刀咔嚓一声剪掉。
粘一块了，没法擦，我直接给剪了啊。
我没做他们说的事。那天晚上我喝多了，之后的事情我不记得了。醒过来的时候，他把钱甩到我脸上。我承认，我找李林是奔着钱去的，可归根到底，我还是想和李林结婚的。他直接甩一沓钱给我是什么意思？他当我是什么人？我骂他，他反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他说我要是想多要点钱，就跟他明说，又不是处女，装什么三贞九恋。
刘佳佳扬起脸，笑容凄厉。
是啊，我不是处女，不瞒你说，我18岁就不是了。我大学谈过3个男朋友，加上李林，我一共睡过7-8个男人。上次苏总说没错，我男女关系上是挺乱的，在你们看来我是不要脸，但我绝对不是谁给钱都能睡的。
刘佳佳笑得不可遏制，大滴大滴的泪珠滚滚而落。
想和我睡必须得到我同意，我不同意给多少钱都不行。
刘佳佳等着关想的嘲讽，没想到关想依然一副漠然神色，仿佛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处理他身上的油漆上。刘佳佳胸中怨气似乎找到了突破口，她捂着剧烈起伏的胸口泣不成声。
事情发生以后，我去找李林，我告诉他我被强奸了。你猜他怎么说？他第一反应竟然是骂我不要脸，为什么不强奸别人就强奸我？肯定是因为我主动勾引他。我拼命和他解释，说我没有勾引那个男人，他不相信，他一直骂我。后来知道是谁做的以后，他害怕了。你能想象吗？一个男人自己的女朋友被人强奸了，只是因为对方比他更有钱，因为他家的生意还要仰仗对方。他竟然对警察说，我是为了钱接近他的，说每次我和他上完床以后都会和他要钱。以他的经历，他认为这是一场误会，是我和人约完以后要钱不成，所以诬告。你知道吗？就在他说这些话之前不到24小时，他向我求婚了。我们原定领结婚证的日子就是今天。
刘佳佳颤抖着拿出手机递给关想。
他也骂我不要脸，骂完拉黑我所有的联络方式。他妈妈威胁我，如果我敢乱说就撕烂我的嘴。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只知道我喝醉了。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被人强奸了，我报警了，那个人被抓起来了，可是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指责我？
观想太阳穴上青筋突突直跳，鼻息越来越重，他用力把沾满油漆的纱布扔进废纸篓。
你之前做的那些糟心事我打心眼里看不起，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你不妨碍别人，我只能评价一句，你开心就好。李林的事你缺了大德，我不会原谅你。至于刚刚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件事，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没有错，一丁一点的错都没有。错的是李林，错的是李林他妈，错的是强奸你的那个人，还有他全家。为什么明明是他们错了还要指责你？是因为他们都是混蛋王八蛋，缺德缺到祖坟冒烟。
关想回到办公室时，苏杭刚从行长室出来，方才罗行长听完苏杭的汇报，一个大男人惊得几乎当场呆住。苏杭发出一声悠长叹息，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冲刘佳佳这群众基础，你们等着瞧，不用明天，今晚就能满城风雨地传出18个版本。
严小小忍不住跟着叹息，
不过这事这么明白，警察都抓人了，应该不会传出什么吧。
小小，你想得太简单了。
苏豪冷笑，
你知道为什么强奸案报案率这么低？就是因为人言可畏，为什么强奸他不强奸别人？肯定是他有问题， 如果她没有主动勾搭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怎么会强奸她？看她长相也不是特别漂亮，身材也就那样，富二代为什么要强奸她？相信我，很快这些说法就会传遍整个分行。关想用力抓着手机，手背上青筋根根凸起，他拨通李林的电话，几乎用喊的：
李林，你是个混蛋，听清楚没有，你是个混蛋。
苏杭由着关想发泄怒火，往关想杯中放了一把血菊，又徐徐注入热水。除了受害者有罪论，刘佳佳风评也在那儿，不出事自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如今出了事，别说和李林的事，估计大学时候和男生多说几句话都能被当成不要脸的证据翻出来。苏杭脸上露出几分怜悯之意，墙倒众人推，难过的日子还在后面。不过话说回来，以他和我们的关系，尤其是和你关想的恩怨，今时今日你能做到这个地步，你已经是以德报怨了，今后就要看他自己的了。刚才你骂李林，那是李林该骂，出出气也就差不多了，其他事就别掺和了，实在是犯不着。关下眉心紧拧，瞅着杯中茶水的冉冉热气，口气冷淡。
没什么得不得怨不怨的，他刘佳佳纯属活该，刚才我一点好脸色没给他，我是看不惯李林，看不惯这事。
关想的话一句句钻进严小小心里，他略一思索，从抽屉里拿了牛奶和巧克力往门外走，被苏杭叫住：
你干嘛去？
严小小瞟了关想一眼，不自觉地压低语气：
刚刚他吐了，连胆汁都快吐出来了，估计是挺久没吃东西。
严小小怕关想误会，又急忙解释道：
关想，我是你朋友，肯定站你这边，这次我真的是对事不对人，他那个样子我实在看不下去，天这么冷他就穿一身行服，又湿哒哒的，洗手间又没空调。
关想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我不落井下石已经够对得起他了，我管他什么样子，你爱去不去关我什么事。
苏杭拿出两条全新的毛巾递给严小小：
我刚去隔壁超市买的，你细心好好帮他收拾一下，我刚和食堂的王师傅打过招呼，粥已经在煮了，你过会儿带着他去女更衣室，王师傅会把粥送过去。
关想不由冷笑：
没看出来啊，您两位还挺细心的，都忘了当初他怎么对我的了。
苏杭并不看他，对着电脑打下一串数据：别闹了，当初他干的那些事除非你原谅，否则没有任何人能忘，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和你一样，对事不对人，单纯的看不惯而已。
当晚如苏杭所料，关想的微信热闹非凡，还不到12个小时，原来每天能给刘佳佳点18个赞的男同事表示早就看出刘佳佳不是好东西，原来每条微博微信下给刘佳佳发亲亲抱抱的表情图片的女同事表示早就不爽刘佳佳这种心机女，他们深切的同情关想之前的遭遇，恭喜关想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关想冷笑三声，发出一条朋友圈：
想来打听八卦就明说，别在这儿和我废话，做人最重要的是敞亮，做不到雪中送炭可也别落井下石，注意素质。
苏杭那边更是热闹非凡，搞得沈铎以为苏杭要当国家主席，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好朋友关心起他今天去单位看到了什么，就连老实人严小小都接到电话被问道：
关想是不是乐得直蹦高？
严小小想起卫生间里哭得撕心裂肺的刘佳佳，一股火气直冲脑门：
你当关想什么人？他不会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绝望痛苦上，别拿你那点龌龊心思去想他。
对方身为严小小的追求者，听出严小小在生气，急忙想要解释，那头电话已经挂断，再打发现自己已经被拉进黑名单，心里暗暗叫苦，明明只是出于好玩八卦一下，严小小怎么会发这么大火，搞不清楚的还以为出事的是他。 更令人无语的事情在后面。第二天一上班，关于刘佳佳个人作风问题传出了18个版本。最夸张的一个是，刘佳佳当初对罗行长下过手，还好罗行长深爱老婆，坚贞不屈，这才未遭刘佳佳的毒手。罗行长气得在办公室里暴跳如雷，痛骂传八卦的这些人生儿子没屁眼。刘佳佳面无表情地坐在柜台里机械地办着业务。还是客户先发现情况不对，一声惊叫把大堂经理给叫了过来。原来刘佳佳手掌被新钞割出一道口子，钱、电脑键盘甚至桌子上都是血。营业经理让刘佳佳赶紧去医院处理，刘佳佳不肯。简单包扎后，一个人去了茶水间，捧着一杯早就冷透的茶，听着隔壁行长室传来的怒骂，一张脸看不出喜怒，生气全无。关晓和严小小早晨去分行办业务，仅仅一夜之间，在某些男人的嘴里，刘佳佳由冰清玉洁的白莲花变成到处勾引男人的女人，甚至他们还言之凿凿，当初刘佳佳曾如何发出暗示，只不过因他们是柳下惠转世，这才没成为刘佳佳的裙下之臣。观想原不想和他们一般见识，无奈他们见到观想如同苍蝇见血，嗡嗡而至，脸上带着窥探他人隐私的猥琐笑容，用着故意压低却足以让在场众人听清楚的声音向观想打听。听说刘佳佳当初勾引李玲，发了3点全露的裸照，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观想冷冷一笑，视线在众人脸上扫过，手指轻点。
你们一群大男人，上班不干正经事，关心一个女人床上那点破事，谈的时候眉飞色舞，搞得好像个个当时都在床下蹲着。你们知道你们现在这种行为是什么人干的吗？是过去那种最没文化的农村老妇女，一天到晚没事干，蹲在村头张家长李家短的。你们去照照镜子，你们这样也叫男人？你们配当男人吗？
观想一通劈头盖脸骂的几个男人面色通红，有不服气的和观想争辩。
我们还不是想帮你出气？
帮我出气？
观想双手横抱胸前，一张脸冷若冰霜。
当初谁说我这张脸一看就有故事？没准高中就破处，是男人都会选择刘佳佳那种清纯的。我记得好像也是你们吧？你们这嘴可真够厉害的呀！
外面可都传遍了，他是勒索不成，诬告人家。
我呸！
观想神色陡然凌厉。
当时现场就两个人，具体怎么样咱们谁都没看见，你们怎么就这么相信那人说刘佳佳勒索，就不相信刘佳佳是被人欺负了？至于是不是诬告，咱们谁说了都不算，有警察呢。
严小小没观想那么大火气，他把审批好的案本整理好装进袋里，拖着观想回行。临走前，他轻声细语地同几个男同事告别，
积点口德吧，小心有报应。
观想一路骂到单位，严小小也是一肚子气。两人说着来到茶水间，发现故事的主角正坐在角落，急忙噤声。可之前的一番言语已经落到刘佳佳耳中，刘佳佳恍若未闻，依然如同泥塑一般。观想和严小小对视一眼，各自倒了一杯咖啡就往外走，直至刘佳佳轻不可闻的一声叹息传入耳中。
我错了。
刘佳佳堆砌起一个浮在面上的微笑，勾起的嘴角里含着利如刀锋的恨意。
我根本就不应该报警，他说的对，我报警傻透了。
刘佳佳放下茶杯，慢慢走到观想和严小小面前。
事情发生以后，我第一时间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说你脑子坏了，报什么警，你赶紧多和他要点钱，这事千万要瞒着李玲，别搞得鸡飞蛋打。
他妈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闹，千万别报警，想要多少钱都行。你们看，明明有这么好的解决方案，你们说我为什么不选呢？我为什么非要赌一口气，想证明自己不是想讹钱？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我能同时把几个男人玩得团团转，你们说我报什么警啊？我应该借着这个事情搞定他，他可比李林有钱多了，而且出手也大方，我要是能搞定他，就可以拿他和关姐你的消解比了。你们说我是不是有病啊？非要去报警，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